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米莱迪为了观察听他说话的年轻人，沉默了片刻时间，接着又继续说下去。
我差不多有三天的时间没有喝也没有吃，我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折磨。这天天黑了，我的身体已经那么虚弱，我经常昏过去，每次昏过去我都感谢天主，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就要死了。在一次昏迷中，我听见门开了，恐惧使我清醒过来。他走进了我的房间，后面跟着一个戴面具的人，他自己也戴着面具。他对我说：您已经决定按照我的要求向我发誓吧。我对他说：您自己也说过清教徒说话算数，我的话您已经听见过，这就是在尘世上我要到世人的法庭上去控诉您，要是到了天上，我要到天主的法庭上去控诉您，我要请全世界的人为您的罪行作证，直到我找到一个复仇者。这个人他听了我的话，用雷鸣般的嗓音说：您是一个娼妇，您将受到惩处娼妇的刑罚，在您要去求助的世人眼里，您是打过烙印的，您努力去向这些人证明您没有罪也没有发疯吧。接着他对跟他来的人说：刽子手，尽你的职责。
啊，告诉我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快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当时我叫喊，我反抗，因为我开始明白了，等待着我的是比死还要糟的情况。但是不管我怎么叫喊，不管我怎么反抗，刽子手还是抓住我，把我翻倒在地板上，使劲地压住我。我哭得透不过气来，我祈求天主保佑，可是天主却没有听见我的话。我突然因为疼痛和羞愧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叫喊。菲尔顿，一块灼热的烙铁，一块通红的烙铁，刽子手的烙铁，在我的肩膀上烙出了一个印记。
哦，我的天主啊！
瞧，菲尔顿，你瞧瞧，有人想出了怎样一种新奇的折磨人的办法来对付纯洁的，然而成为一个恶棍的暴行的受害者的年轻姑娘吧。你要学会认识人心，从今以后不要那么轻易的成为他们非正义的报复的工具。
这时候米莱迪动作迅速地解开他的连衣裙，撕破遮住他胸部的细麻布内衣，把那个永远不能消除的烙印指给年轻人看。他的脸因为虚假的愤怒和装出来的羞愧而涨得通红。菲尔顿叫了起来：
啊，不过我看到的是一朵百合花。
哦，这正是卑鄙可耻的地方。如果是英国的烙印，那就需要证明是哪个法庭给我烙上的，而且我可以向王国的所有法庭提出上诉。可是这是法国的烙印，有了这个烙印，我蒙受的耻辱真的是再也洗刷不掉了。
米莱迪的叙述在菲尔顿看来实在是太过分了，他脸色苍白，一动不动。 被这骇人听闻的揭露压垮了，被这个女人的超出常人的美迷惑住了。这个女人恬不知耻地向他裸露自己的身体，但是菲尔顿却认为她非常崇高。最后菲尔顿跪倒在米莱迪面前，就像初期的基督教徒跪在那些纯洁的神圣的女殉教者面前一样。在菲尔顿眼里，烙印消失了，只有美留了下来。菲尔顿叫了起来，
哦，请原谅，哦，请原谅。
原谅什么？
哦，原谅我参加到那些迫害您的人中间去。
米莱迪把手伸给菲尔顿，菲尔顿连连地吻着这只手，大声地喊叫，
哦，我的天主啊，多么美丽啊，多么年轻啊。
米莱迪的目光落在他身上，这是那种能使一个奴隶变成国王的目光。菲尔顿是个清教徒，他放下这个女人的手去吻她的脚，他已经不再是爱她，而是崇拜她了。这阵冲动过去了，米莱迪看上去好像恢复了冷静。菲尔顿看到爱情的宝物重新被掩盖在贞洁的幕布后面，藏得这么好，是为了让他更强烈的希望得到他们。他说，
啊，现在我只有一件事要问您，就是那个折磨您的真正的刽子手的名字。因为对我来说，只有一个真正的刽子手，另一个人是工具，仅此而已。
怎么，我的兄弟，还需要我把他的名字告诉你吗？你还没有猜到他是谁吗？
怎么，他？哦，又是他，永远是他。怎么，真正的罪犯？
真正的罪犯是那个英国的蹂躏者，真正的信徒们的迫害者，多少妇女的贞操的卑鄙可耻的破坏者。由于他那颗腐化堕落的心的一时任性，他要让英国血流成河，他今天保护新教徒，明天又出卖他们。
白金汉？怎么说，是白金汉？
就是他，
那个折磨天使般的女人的刽子手。我的天主啊，你竟然没有用雷劈死他，你反而听任他地位显赫，受人尊重，权势大的能把我们全部都毁掉。
天主舍弃放纵自己为所欲为的人。
哦，那是天主希望世人的报复先于上天的公正审判。
可是世人怕他
啊。我不怕他，我不会宽容他。
米莱迪感到自己的心灵沉浸在恶魔般的快乐中。这时候菲尔顿忽然问，
啊，不过文特勋爵，我的保护人，我的父亲，他怎么会参与到这一切当中去的？
哦，听我说，菲尔顿，即使是在卑鄙无耻的令人蔑视的人旁边，也还是有心地高尚宽宏大量的人。我有一个未婚夫，一个我爱他他也爱我的人，他是一个像您一样的人。我被放出来以后，我就去找他，把一切都告诉他。这个人他了解我，连一瞬间的怀疑也没有产生。他是个大贵人，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和白金汉不相上下的人。他什么也没有说，仅仅配好他的剑，披上他的披风，到白金汉府去了。
哦，是的，是的，我明白了。尽管对付这种人，应该使用的不是剑，而是匕首。
可是，白金汉作为使者，被派到西班牙，头天就动身了。我的未婚夫无功而返，他回来对我说，这个人已经动身了，因此他暂时逃脱了我的报复。眼下让我们像我们本来就应该的那样结合吧，然后您就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温特勋爵来保护他的荣誉和他妻子的荣誉。
啊，温特勋爵？
是的，温特勋爵。现在您应该完全明白了，是不是？白金汉离开了将近一年，在他回来的一个星期之前，温特勋爵突然去世了，而我是他唯一的财产继承人，他的弟弟 继承了他的贵族封号。这个打击来自何方？无所不知的天主，他毫无疑问是知道的。而我呢，我不怪罪任何人。
哦，我的天主啊，多么可怕的罪恶深渊，多么可怕的罪恶深渊啊！
问他勋爵，他生前什么也没有告诉他的弟弟，可怕的秘密应该对所有人隐瞒的，直到有一天他像晴天霹雳似的在罪人的头上炸响。您的保护人，他看到他的哥哥和一个没有家产的年轻姑娘结婚，他心里感到不快。而我明白，我不能指望从一个继承遗产的希望落了空的人那里得到支持。我到了法国，我决定在那儿度过我的余生。可是我全部的财产都在英国，由于战争，两国之间的交通中断了，我变得一无所有，所以我不得不回来。
那么后来呢？
后来嘛，白金汉毫无疑问知道我回来了，他向已经对我抱有成见的温特勋爵谈起我。他告诉他，他的嫂子是一个妓女，一个打过烙印的人。我的丈夫已经不能活过来，用他的真诚的高尚的声音为我辩护，温特勋爵就更加轻易的相信了。他就是派您把我逮捕送到这儿，并且由您看管我，其余的您都知道了。后天他就要把我驱逐出境，终身流放。后天他就要把我安置在那些可耻的人中间去。哦，阴谋策划的非常好。是啊，这圈套安排的非常巧妙。我的荣誉会不复存在，您看得很清楚，我应该死。菲尔顿，把这把刀子给我。
说完这些话，米莱迪就像全身力量耗尽了似的，虚弱疲惫地倒在年轻军官的怀抱里。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爱情、愤怒，还有直到当时还未曾感受过的肉欲的快感，使年轻军官忘乎所以。他万分激动地接住米莱迪，紧紧地搂在自己的心口上，闻着从这张如此美丽的嘴里呼出的气息，他浑身直打哆嗦。接触到这个颤动得如此厉害的胸部，完全失去了理智。他说道：
哦，不不，哦不，你将受人尊敬，清清白白地活下去，你将为了战胜你的敌人们而活下去。
米莱迪一边用手慢慢地推开他，一边又在用目光吸引他。菲尔顿也一边搂住他不放，一边像哀求神灵似的哀求他。米莱迪说：
哦，死亡，死亡，哦，我宁愿要死亡也不要耻辱。菲尔顿，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我恳求你。
哦，不不，你要活下去，你要在报仇成功以后活下去。
不，菲尔顿，我给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带来不幸。菲尔顿，别管我，菲尔顿，让我死吧。
那好吧，就让我们一块儿去死吧。
菲尔顿叫了起来，同时用自己的嘴唇贴紧了女囚犯的嘴唇。
这时候有人一连敲了好几下门，这一次 米莱迪真的把他推开了。他说道，
听，有人听见我们说话，有人来了，一切都完了，我们没救了。
哦，不不，不是的，仅仅是通知我要去巡逻的卫兵来了。
哦，那您赶快去开门。
菲尔顿按照他吩咐的去做，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支巡逻队。菲尔顿问道，有什么情况？
一个军士回答说，
长官，您曾经对我说，如果我听见呼救就赶快开门，但是您忘记了把钥匙留给我，我听到您在叫喊，不明白您在说什么，于是我想打开门，但是门从里边关上了，所以我就叫了一队军士来。
菲尔顿惊慌失措，几乎快发疯了，他站着连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米莱迪明白这个局面要靠他来对付，他奔到桌边，拿起菲尔顿放在桌上的那把刀子，他说，
哦，你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去死？
哦，我的天主啊！
菲尔顿看见刀子在闪闪的发光，就叫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走廊里响起了含有奚落意味的大笑声，温特勋爵被闹声吸引来了，他身上穿着睡衣，剑夹在胳膊底下，站在门口，他说，
啊哈哈哈哈哈，现在到了悲剧的最后一幕，您看见了吧，菲尔顿，这出戏按照我曾经指出的一个个阶段在发展，但是您放心，这血是不会流出来的。
米莱迪明白，如果他不立即拿出可怕的证据来向菲尔顿证明他有勇气，那他就完了。于是他说，
您错了，勋爵，血会流出来的，但愿这血溅落到使它流出来的那些人身上。
菲尔顿发出一声喊叫，朝米莱迪扑过去，但是太迟了，米莱迪已经刺了自己一刀，但是那把刀子却幸运的，我们应该说是巧妙的碰到了铁制的胸衣撑。在那个时代，像护胸甲一样，胸衣撑是用来保护妇女的胸部的，刀子一滑，刺破了连衣裙，斜着在肌肉和肋骨之间刺了进去。
不过米莱迪的连衣裙还是在一秒钟的时间里被血染红了，米莱迪仰面倒下去，好像昏过去了。菲尔顿夺下刀子，他神色阴郁地说，
瞧啊，大人，一个在我看管下的女人，她自杀了。
哦，放心，菲尔顿，他没有死，恶魔是不会这么容易死掉的，放心吧，到我的屋里去等我。
哦，不过大人，
去吧，我命令你。
正如温特勋爵所推测的，米莱迪的伤势并没有危险性，因此等到剩下他单独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米莱迪就立刻睁开了眼睛。然而他必须装出身体虚弱、伤口疼痛的样子，而对一个像米莱迪这样的演员来说，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因此，那个可怜的女人完全被女囚犯蒙骗住了，坚持要留下来整夜的守护她。当然，这个女人的在场并不妨碍米莱迪思索。
再也不必怀疑了，菲尔顿已经深信不疑，菲尔顿已经属于米莱迪。
但是温特勋爵很有可能对菲尔顿产生怀疑，菲尔顿现在也很可能受到了监视。凌晨四点钟左右，医生来了，但是米莱迪的伤口已经收口，因此医生既不能测出方向，也不能测出深度，他仅仅根据伤者的脉搏断定情况并不严重。
早上，米莱迪借口夜里没睡好，需要休息，把在身边看护他的那个女人打发走了。他有一个希望，就是菲尔顿能在吃早饭的时候来到，但是菲尔顿没有来。他的担心成为事实了吗？菲尔顿受到温特勋爵怀疑，在关键时刻不能来帮助他了吗？他还剩下一天的时间。然而他还是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吃午饭的时候。
午饭按时送来了，米莱迪惊恐地发现看守他的士兵们的制服已经换了，于是他大着胆子询问菲尔顿的情况。卫兵告诉他说，菲尔顿在一小时以前已经骑马走了。他打听温特勋爵是不是还在城堡，那个士兵回答说，温特勋爵还在城堡，另外他得到命令， 如果女囚犯希望找温特勋爵谈话，要及时的通知他。
士兵出去了，米莱迪呆坐在那儿。菲尔顿被打发走了，海军士兵被调换了。这么说，菲尔顿遭到了怀疑。这是对女囚犯最后的一击。剩下他一个人以后，他从床上起来。他为了让人相信自己受了重伤，一直谨慎地躺着。
到了6点钟，温特勋爵进来了。他一直武装到了牙齿。这个男人一直到当时为止，米莱迪仅仅把他看成是一个相当幼稚无知的公子哥，没想到一下子竟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监狱看守。他好像什么都能料到，什么都能猜到，什么都能预防一样。他仅仅朝米莱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在他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
好吧，不过您今天还是杀不了我。你没有武器，况且我也有了戒备。你开始把我可怜的菲尔顿引入邪路，他已经受到您的邪恶的影响了，但是我要拯救他。你不会再见到他了，一切都结束了。把您的衣服收拾收拾，明天你就动身。在明天中午，我们会得到白金汉签署的流放您的命令。您在上船之前，无论对谁，只要说一句话，我的士兵会用枪把你的脑袋打开花的。明天我再来看您，给您送行吧。
说完这些话，勋爵出去了。米莱迪的嘴角始终挂着轻蔑的微笑，但是心里却充满了怒火。
晚饭送进来了，米莱迪感到自己要增加体力。他不知道在即将来临的这个黑夜里会发生什么事，看来这个黑夜将不会平静。突然间，他听见有人在敲玻璃窗，在一道闪电的微光下，他看见出现在窗栅栏后面的一个人的脸。他跑过去把窗子打开，叫了起来：
哦，菲尔顿，我得救了。
哦，是的，不过别出声，千万别出声，我需要点时间错断这些栅栏，只不过要当心，千万别让他们从门上的窗洞看见你。
哦，这是天主支持我们的一个证据，菲尔顿。他们用一块木板把窗洞封住了。
哦，太好了，天主让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智了。
那我该做些什么？
哦，什么也别做，只要把窗子再关上就行了。您去躺下来，等我干完了，我会敲窗玻璃。不过，你能跟上我吗？
哦，我能。
那么你的伤口呢？
痛虽痛，但是并不妨碍我走路。
那好吧，那您就做好准备，等头一个信号。
米莱迪把窗户关上，吹灭了灯，照着菲尔顿吩咐的蜷缩在床上。一个小时以后，菲尔顿又敲窗户了。米莱迪跳下床去开窗户，少了两根铁栅栏，形成一个缺口，正好能让一个人通过。菲尔顿问道：
哎，您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我应该带什么东西吗？
啊，如果您有金币，就把它带上吧。
好的，幸好他们让我留着。
啊，好极了，因为我租了一条小船，把我的钱全花光了。
那，接着。
米莱迪说着，把满满的一袋金卢伊递到菲尔顿手里。菲尔顿接过袋子，把它扔到墙脚下。接着他说：
现在，您愿意来吗？
我这就过来。
米莱迪爬上一把扶手椅，整个上半身伸出窗外，他看见年轻军官踩在一条绳梯上，高高的悬在深渊之上。一阵毛骨悚然的恐惧感使他第一次记起了自己还是个女人。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